某次法会的一个清晨，有一位义工看到一些信众早上四五点冒着天寒地冻便到会场外排队，那位义工当时看到就发起慈悲心，拿了一笔钱来到大会，请求我们的义工早点到场，以便尽快开门安排信众入场。若因此而引致大会需付出额外的租场或空调费用，他非常愿意做出供养。请问以上的安排是否能利益到来参加法会的信众？
学佛是要以般若为导，也就是先要有智慧，你才能解脱，才能证法身。没有智慧而乱行慈悲，不但不是帮助人，还和他们一起造业。作为义工，也运用智慧、理智来处理一切有关信众的问题。从信众的角度而言，我们学佛首先要礼敬诸佛。我们的义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每天晚上大家离场了之后，其实只有少部分的义工住在酒店，大部分是要回家的。回到家里有的时候是夜里两点以后了。早晨四点，有多少位义工能够过来，来护持排在门外的信众？我们今天来到此地参加这个法会，要不要守香港本地的法律、法规和这个展览馆的规矩？我们维持秩序的本地的这些工作人员，大概是因为跟我们很熟，不好意思讲出来。可是大部分的信众代表的是我们大陆来的团队和人员，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给他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我们说毁谤佛法是要堕地狱的。毁谤佛法为什么会堕地狱？因为你让别人对佛法生不起信心来。假如一个正要信佛的人，刚刚开始接触佛法的人，看到我们佛教团体是这个样子，不能够很好的守规矩，他会不会愿意接触佛法？他就会打退堂鼓了。我们变相的是造了地狱业。所以早来坐到好的位置，你就一定有功德吗？首先从礼让上，你损了你的福。我们刚刚讲到功德的时候，我们是从真诚心来讲的。假如你又不能发起大愿代替法界众生，甚至不愿代替娑婆世界的这一些有缘众生，心量那么小，又不真诚，不够深厚，刚刚还损了福德，又不会随喜，那么没有真诚心，又没有功德，你抢到前面好座位又有什么用？坐在后面的人，我们说我们尽量的礼让，把好的座位让给年纪大的一些我们的老同修们，年纪大的老菩萨们。这样做对年轻人来讲是对的，我们要先礼让。再者，早上四点钟就开始聚集在门外，让义工们也跟着耗费时间和体力，造成的结果就是只能在一个浅层次内冲撞着、损耗着，境界也就低了。大冷的天，其实我们非常的心疼这些排在门口的信众，那么冷的时候，耗费了您的心力、时间跟精力，可能会导致你真正到三十系念的时候，你的精力就没有那么旺盛了，体力会下降了。您要集中起来来用才行，只有把它集中起来， 牵牛要牵牛鼻子，工作要做到点子上。你所有的力量用来在三十信念真正法会开始以后的听课超度上面，这是集中力量，而且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你一个人可能信心没有那么强，愿力没有那么大，要靠整个的我们几千位法会的参与者，大家共同拧成一股绳，才能兑现我们对于法界一切众生的承诺。能不能够超度到众生，不在于我们的座位在前在后，在于自己的发心。上了年纪的同修们提到红旗渠的修建，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用这件事情经历的艰难险阻来比喻我们三十信念法会超见众生的难度，大家就容易体会。当时修建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十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大型机械设备，完全靠人力和锤子。当时的钢材是很不好的，好钢材都做了锤子、凿子的这个头上面，凿子头后面是普通钢材，这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宝贵的东西要把它用在最值得的事情上。红旗渠是人工修建的灌渠，位于河南省林州市。林州市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为了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临县人民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逢山凿洞，过沟架桥，历时近十年，于1969年7月竣工，耗时近十年。红旗渠的开凿举世闻名，被中外人士称誉为太行山上的人工天河。已故的周总理当年曾十分自豪地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临县的红旗渠。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临县人民靠着一锤、一铅、一只手，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起了157座渡槽，打通了211条隧道。如果把干渠、支渠、陡渠、农渠、毛渠的工程量加在一起，相当于修建了一道从哈尔滨至广州高3米、宽2米的万里长城。1974年，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红旗渠》。我们超度一切法界众生，这个难度要比修建红旗渠不知道难多少倍，无量倍，无法计算。红旗渠尚且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我们要不要把精力、心力、体力、毅力、愿力，所有的力用在真正的三十信念正式开始的时间上呢？要。三十信念法会非同儿戏，从发出通知、预告明扬两界，我们将要举办法会时算起，我们就是给了无量无边冥界众生一个郑重的承诺。话既然都已经说出去了，就要真正做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情。我们必须集中力量，众志成城，才能成就普救众生的大愿。我们人力、财力、物力，一切力量 都要用当其时，用当其位，才能发挥最大效应。所有与宝贵有关的事物，都会在盲目中失去意义，而盲目正是最值得警惕的东西，因为任何一点点的浮躁或迷失都可以导致盲目，而要想不盲目，则需要坚定与清醒。希望大家都普遍地发起大的愿心，待法界一切众生求哀忏悔，圆满功德，同生净土，同圆种智。